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希望我们学了约翰三书之后，这一句话对弟兄姊妹有更深的体会。我再说一次，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去学习约翰三书。我们今天要学习约翰三书第九节到十五节。我把经文先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会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因为这个是新约圣经最短的书信。我们再一起看约翰三书，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有，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行真理而行，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生喜了。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去，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落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连接待弟兄的人也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安着姓名向众朋友安。好，我们祷告，求主跟我们说话。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中该怎么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学习约翰三书。我就求主你的灵今天跟每一个在座的说话，接着我这不配的口把主你的心意教导给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大部分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小朋友去学校你有成年的孩子们可能上大学，你去学校你肯定会交朋友，认识其他的朋友小朋友之间他们必定会彼此影响，要么他受到别的孩子负面的影响，要么他受到别的孩子正面的影响。
不管他是小学，他在小学，不管你的孩子在高中，不管你的孩子在大学，甚至他在工作公司里面，他都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对吧？你要小心交朋友啊，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交到一个坏朋友啊，去了学校回来，哎，怎么他说这些话，我从来没教他啊。我们都会这样子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人必定会被别人影响，要么你受到正面的影响，要么你受到负面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也是一样，你在教会你必定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要么你受到的是正面的影响，要么你受到的是负面的影响。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你正在被别人影响，就是因为你花时间跟一个人在一起，你渐渐的就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在受谁的影响，我们在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受到坏的影响呢，恶的影响呢，还是善的影响，还是好的影响。这个就是约翰三书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不去思考你在受到谁的影响，如果你不去思考你正在受什么的影响，你越被别人影响，越向不好的方面去走，你还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约翰三书看见这一件事情。约翰三书上周我们已经分享过一节到十八节，弟兄姊妹第八到八节，弟兄姊妹也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彼此分享讨论很快的回顾一下，约翰三书是使徒老约翰在他年老很可能是离开拔摩海岛写了启示录之后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也可能是新约圣经最后一封书信。他写的是给他邻里的儿子该犹，所亲爱的该犹的一封信。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可能是最亲密的一封信。在信里面他鼓励称赞该犹，他说你按真理而行啊。老约翰说，当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我就没有比这个更喜乐了，我是甚喜乐，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约翰是代表了所有的传道人牧子的心思，当神的儿女在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就没有任何事比这个事情在传道人心里更喜乐的。然后约翰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该犹是在按真理而行的人，因为他接待神的仆人，这些在各地传道的人，这些弟兄们他们是奉主的名传道，他们是不向外邦人要任何的奉献，他们是弟兄姊妹应该接待的。约翰说你接待他们就好像你就是你在真理上与他们同工了。约翰给他们该有三个原因，为什么你要接待这些到处传道的弟兄们。那个是第一节到第八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下半段第九节的十五节。这下半段有三个小段，第九到第十节是第一个小段，这里是说到不要效法恶，然后第二个小段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说到要效法善，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末了是说到在主内的 充满美好平安的交通。好，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去思考这三个小段。第一件事，不要效法二。为什么我知道他说是不要效法二呢？因为十一节他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二，只要效法三，不要效法二。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翰写这封信，所以为什么我说九节到十节是说到不要效法二。约翰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约翰曾经写过另一封信，在这一封信之前，但是不是约翰二书，也不是约翰一书，那封信丢了。他说，我写信给教会，但是丢特非有一个人叫丢特非，他却不接待我们。这一封信很可能被这个叫丢特非的收藏起来了，他没有与教会分享。这个丢特非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丢特非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名字，该由是在新约年代很平常的名字。丢特非是很不平常的，他的意思是宗室的儿子。宗室是希腊神学的希腊神话的头大神。丢特非他是谁呢？经文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他在教会里是担什么职分，但是他是在教会里的一个人是肯定的。九九爷说他在那在教会中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丢特非的形容词，好为首的。丢特非是好为首的。什么是好为首的呢？就是自我中心的，喜欢发意见的，要别人听他意见的，要做头的，首就是头，骄傲的。他跟该犹完全是一个相反的，该犹是一个充满着爱的，爱弟兄，接待弟兄的。丢特非是充满着自爱的，他爱自己的。丢特非，他在教会里很可能是有权力的一个人，因为下面他告诉我们，他不接待约翰和他的同工们，不接待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甚至用把一些接待传道人的人也赶走。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丢特非他的恶是什么很明显，今天告诉我们，这个不要效法恶，十一节。那个恶就指着上面这个丢特非，他说了四件，四个恶，四个罪。丢特非究竟犯了什么罪啊？四个，他有四个罪。第十节，十节，我若去，就是老约翰，如果他要去这个地方，我就必提说他所行的事。他说了四个罪。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啊，圣经里一个爱的使徒是约翰，有盼望的使徒是彼得，信心的使徒是保罗。约翰一个充满着爱的使徒他书信里，他的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记载着主的第一个诫命，你们要相爱。他的行为应该是充满着爱的，对吧？但是你说，你看约翰，他说，如果当我来到教会，我会把丢特非指出来。哦，
他说他会顿教会说，我若去就必提说他的事。这个好像跟充满着爱的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很难理解。他确实是爱，他爱神，他爱神的家。他说当他来到当中的时候，要教会指示的时候，他就要向指出丢特费的罪，在众人面前。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老约翰来到我们当中，他进门口，那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刘德飞，他不接待我们，我写的一封信，你们没读到吧？你看，然后他就把他的罪指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 discipline， 纪律，或者是中文叫做管教，教会你有管教。我们不喜欢听这样子的话，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在教会你有管教。约翰他知道这样子的事情是很难的，他甚至可能会不会说其他的弟兄姊妹说，哇，约翰你怎么没有恩典啊，怎么要指出这个人的罪啊。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保罗也同样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当保罗他说到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保罗这样子教导年轻的提摩太传道人，使徒约翰说他要把丢特非的罪讲出来。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好，我们现在去思考究竟丢特非做了什么。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四件事，我若去就必提说他所行的事。第一，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用恶言说这个长老，就是写信的使徒约翰和他的同工，他说我们的坏话。他说是妄论，中新闻这个新译本说是用恶言中伤我们。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用恶言妄论是的意思是有一些英文翻译成 nonsense， 如果中文翻译的话，你可以翻译成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nonsense。他用恶言妄论，就是说丢德飞在弟兄姊妹面前指责约翰，说他的坏话。而这个坏话呢，不但是不对的，没有发生过的，他说用恶言妄论他，而且不是不单只是不对的，更是邪恶的，他说是恶的。所以约翰说不要效法evil， 这个是他犯的第一个罪，用恶言妄论使徒约翰。其实他在九节已经说过，丢特非不接待他们，不接待也可以翻译成 不接受约翰的权柄。你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比如说我的 ESV， 英文 ESV 翻译成 does not acknowledge our authority。 你知道约翰他不单只是长老，第一节说长老，约翰也是使徒，他不单只是对一个教会，地方教会有权柄，他是对全教会都有权柄，因为他是主的使徒。但是有人竟然大胆到不接待约翰，而且是在背后妄论约翰，这个是他犯的罪。他不接受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个是丢特菲所犯的第一个罪。第二个罪，他说我还是在第十节，还不以此为足，而且他不满足。他在约翰不在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哇，这个约翰他真的是，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坏话了。然后他说还不满足，他是怎么样？他说他自己不接待弟兄，这个是第二个罪。这个弟兄就是五节里约翰所说的，凡向你做客旅之弟兄的，这些做客旅的就是在四处传道，奉主的名传福音，传道传神的话的人，丢特非不接待，跟该由是相反的，该由接待，丢特非不接待。这个不接待也是一个罪，他不接纳，但是他不单只是不接待弟兄。第三个罪，有人愿意接纳他也禁止。如果这个姊妹去接待一个毕中跟小丹去接待一个传道人，另一个肢体，他不接待就算了，但是他跑来跟毕中说，毕中不能接待他，不能接待他，他不参与这个服事，他还跑去拦阻别人去服事，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有啊，丢特非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第三个罪，他不参与这个服事，他还拦阻别人去参与这个服事。第四个罪还不止哦，他说毕中你不能接待这个传道人，毕中你从此以后不能带诗歌，而且你脚都不能进教会。因为他说凡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个就是丢特非。这个就是丢特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犯过这四种的罪？你有没有现在正在犯这种的罪？你有没有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你有没有不按真理而行？丢特非没有按真理而行。你有没有不单止不去参与，而且你去拦阻弟兄姊妹服侍？你有没有为着你的欲望跟权力，要把弟兄姊妹或者是传道人赶走？有没有？你看丢特非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跟我们说他在教会的位置是什么，可能神有智慧，可能是任何的一个人， 他只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形容词，号为首的，就是他希望做头的，他要掌权的。只要有人侵犯到他的权利，他就要对付这个人。你看约德非，他对付谁？第一，他对付约翰是吧？他不接待约翰，好大胆啊！使徒都不接待。第二，他攻击那些四处传道的，有人接待说不能接待，不能接待；有人奉献说不能奉献。可能是他怕教会的钱少了，我不知道。第三，约德非说，他不但只攻击了约翰，不但只攻击那四处传道的人，他甚至攻击教会里面接触别人传这个四处传道的人。可能他怕约翰来了，是不是会影响揭发他，影响他的权利？所以，丢特飞就是一个坏榜样。约翰告诉我们，不要效法恶。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一个小点，九节到十节哈。现在，然后第二点，十一节到十二节，约翰不单只告诉我们负面的不要效法恶，约翰还告诉我们正面的，啊，感谢主啊，不是只有负面的啊，要效法善，要效法善。效法字是一个什么？效法在这里是一个动词，对吧？你知道读圣经你要读的，我们现在开始查经，常常问，请观察啊，观察你观察什么？观察人物地点啊。还有一样你要观察的，就是动词。动词，比如说约翰写信，写是一个动词。我若去，去是一个动词。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动词，但有一种动词你特别要注意，这种动词叫做 imperative verb， 就是其实是动词 imperative。 你记得语法，或者你有教孩子语法，你就知道 imperative 是什么。其实什么是 imperative？ 中文应该是叫，其实 我不是 很懂啊，英文叫 imperative。我写信，约翰写信，写是动词，约翰去是动词。当约翰说你要效法，效法是 imperative。 什么是 imperative？ 就是命令，命令是吧，妈妈做叫孩子的啊。我们查经我们要查 imperative verb， 圣经里命令我们的话，你要爱弟兄，这个爱是 imperative verb， 命令，不是建议，命令。很有趣的是，约翰三书里面很多动词，但只有一个 imperative verb， 是什么？效法，效法，不要效法，命令，然后要效法，要效法，效法。命令，命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以以后我们查经，你查经的时候，你去看动词，然后你去看，你去找。当然中文比较难，但是你去思考一下。但希腊文比较容易，因为命令式的动词跟平常的动词写法不一样，因为它是拼音的，它是字母性。中文比较难，但是你还可以读出来，上下文，根据上下文你就可以读出来了。不要效法，不要效法是一个命令。很有趣，希腊文里效法这个字它叫什么什么发音，它是 mimo， 就是英文的 imitate 的原字根， mimic， 会中文会英文的弟兄姊妹 mimic 知道，效法，效法。这里希腊文，如果你看希腊文圣经，就是不要 mimic， 不要模仿恶，要模仿善。下面他就告诉我们模仿什么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模仿恶跟善这么重要。第十一节的下半段，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行善的属神，
属神也可以翻译成 from God， ESV 翻译成 from God， 就行善的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就是属于神的，行善的人属于神的。基督徒不能行，人不能行善而救自己，你不能行善而成为基督徒，但是被神救的人就会行善，一个基督徒就会行善。你知道这个因果，不是行善成为基督徒，而是成为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生命，他会行善。他说你行善的就是属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没有见过神。那么他是说什么？未曾见过神啊！约翰常常喜欢做这样子的教导。现在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我们就会常见到约翰福音里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常常都说到一件事，就是真正信主的人他是有基督生命的，他会彰显基督的生命。约翰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约翰曾经说，根据主耶稣的话，他说在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主耶稣还说，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节，他说若你们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的意思。约翰一书前面几章几节几页，三章六节，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是住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不持续犯罪。凡持续犯罪的，就未曾见过他的。你持续犯罪的是你没有见过主耶稣的，而且他继续说也未曾认识他的。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三章约翰一书九节十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属于神的，就不犯罪，就不持续犯罪的意思。因这神的道在他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是不属神的，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当约翰在约翰三书里说，说行善的是出于神的，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他的意思是说行善的是神的儿女，行恶的他没见过主，他不认识主，他是假基督徒，他不是主的门徒。很严重的事。所以这个丢的飞虽然在教会里号为首的，但他连基督的生命都没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不是 主的儿女，都不是真门徒。这里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现象，当一个人持续的犯罪，持续的活在罪里面，这个人的救恩有问题。这个是约翰要我们注意的。然后他说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你要效法善，效法善呢，他就告诉膏油，哎，你不要效法这个丢特菲，但是有一个人你要效法，你要跟向他学习。这个人叫做迪米丢，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他说迪米丢是你可以 mimic 的，你可以 imitate 的，你可以 跟随的，向他学习的，你向他学习。他是谁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迪米丢呢，是一个跟盖尤一样很平常的名字，在希腊里面很平常的名字。使徒行传十九章出现过一次迪米丢，
但是那个是拜偶像的，在以弗所，所以应该不是他，因为很普遍的名字。我们对他不是不知道太多的事情，但是他很可能就是把约翰三书送过来，然后拿给该犹的那个人。约翰其实写这封信还有一个原因，他要推荐迪米丢，他要向该犹推荐这个传道人，他是约翰的一个同工，迪米丢。他说你要效法他，然后约翰给他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见证，迪米丢是一个很美好生命的弟兄。第二点，他说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说神的话和迪米丢的生命是配得上，不是这个是吻合的。他是一个谦卑的，他是一个温柔的，他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真理给他做见证。第三点，约翰说还有我老约翰，我要跟迪米丢做见证，我们可以跟他做见证。约翰亲自说我要为他做见证，然后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的意思是说，该犹啊，你认识我从来不撒谎，我见证迪米丢是你可以模仿的，他是行善的，你可以信得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吗？我也为这个弟兄做见证，但我的见证你是可以信的。为什么？因为他平常他的为人是弟兄姊妹有目共睹的。写推荐信，约翰在写推荐信。你知道做牧者常常要做的一个事就是写推荐信。如果有人为你写一封推荐信，他会写什么？如果你去另一个教会服侍，你来跑 你去找牧者写推荐信，他会写什么？他可不可以写众人都为他做，都为你做见证，真理为你做见证，你是一个按照神的话语而行的人，我们也为你做见证。所以老约翰说你要效法善。我现在要去给弟兄姊妹一些应用，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想的三个应用。第一个就是很简单，根据经文，不要效法恶，不要效法恶。你要去想一想，你有没有在效法恶？如果你不去思考，可能你正在做这件事，你渐渐的被负面的影响，你还不知道。不要效法恶。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很喜欢发表意见，但是他很属实，他去到哪一个场所呢？那个整个聚会就变成好属实的聚会。他喜欢很属肉体，他喜欢回首。这个 J 弟兄，我姑且不是他的名字了，我姑且叫他 J 弟兄，离开我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多年，我回去跟另一个传道的人，我问他，哎，那个传道的人走开了，走离开那个聚会，那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 J 不信主，他就在教会里要掌权。他影响别人去想属世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负面的东西在影响？你是渐渐的越来越迈向负面的方向，还是迈向正面的方向？
第二个应用是，你除了不要效法恶，不要被负面的影响，你要被正面的影响。那么神的话永远是积极的，你要去思考你的生命里面现在是不是有受到正面的影响，你有没有效法一些弟兄姊妹里面所显出的基督的心情，你有没有一个弟兄你可以去学习的，有没有一个姊妹你可以看着他，你可以啊、哦，我看见他这么温柔，我向他学习。如果你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你学习的，你知道这显出你的一个什么问题吗？骄傲。当一个人说我只效法耶稣啊，这些都是啊，没眼看，主啊主啊，这样子是显出我们的骄傲。如果你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人，你找不到，你看了全教会，哇，没有一个人比我好，我都不能效法，我只效法基督好了。你要想你的心，主的生命在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我们可以效法的，但你要去找，找属灵的。你不是去找完全人，你去找完全人，当然叫你去看有没有一个完全人，你找到吗？当然找不到了。你找不到完全人，约翰也不是完全人，但是教会里面有另一个姊妹的生命，在某一方面比你好的，你可以向他学习。他一吵起来就灵修，他很看牧神的话，你可能你灵修有挑战，你向他学习，你效法他。保罗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你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用他的生命买赎我们。当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学习看见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效法他。保罗在腓立比书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三章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在我们榜样行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放眼打开眼睛观察，有哪一个姊妹哪一个弟兄是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的，效法他。当然你不用效法他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你希望他去学习他讨神喜悦 的一些性情。这个是第二个应用。第一个应用，不要效法恶，就是说你要选择你花什么时间多少时间跟什么人在一起，不要效法恶。然后你要效法善，你要效法善。第三个应用，你不单只要效法善，你还要影响别人，正面的影响别人。你看，有一个人效法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是值得效法的，对吧？约翰说教会你是有人值得效法的，有该有，有迪米丢。我把漳州洗礼的那个弟兄指出来说，郑弟兄他出信了，刚刚受洗的，我觉得他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上周不是为他做见证，他骑脚车来教会吗？约翰在众人面前为盖友做见证，我也为要真弟兄做见证。我问他，请问你一周要休息几天？没有休息。啊，请问你一个月休息几天？一天都没有。请问你几点上班？八点。请问你几点下班？
十点晚上。当我主日，我请老板给我几个小时来教会，我骑脚车来教会。弟兄连小学都没毕业，你要效法有基督荣美生命的人。还有你要影响别人。我想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在正面的影响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是你在负面的影响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都在影响另一个人。可能你在影响你家里的孩子，你喜欢你孩子去爱主，去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圣经？你在影响你的孩子，你在影响你的弟兄姊妹，你在影响你身边的小组里面的人。问题是你在正面的影响别人，还是负面的影响别人？这个是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好，第三个小段，第一个大小段是九节到十节，不要效法恶；第二个小段是十一节到十二节，要效法善。然后接下来就结束了，这个简短的书信十三节到十五节，它结束的时候是充满着美丽的，它以正面的方式的话语去结束的。你看，他说：“哦，我有许多要写事要写给你们，他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他的这个结束是跟约翰二书几乎结束一样，是几乎是一样的。二书说：“我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给你们。”我把这个结束称为一个主内美好的交通。约翰要结束这个经文，他里面说了，虽然是有一些很难接受的话，很难接受的教导，但是约翰以恩典，以平安来结束这封书信。他说他想，他其实有很多事情要跟该隐说，他亲爱的儿子，属灵的儿子。他说，但是我不用笔墨，我想跟你面对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口对口，其实就是面对面。他说我要面对面的来跟你交通啊，他渴慕见到该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今天很发达，我们有短信，我们有 LINE， 我们有这个社交网，我们有 Zoom， 但你知道最好的交通是什么吗？面对面。因为你一个短信，你在他发给你，你今天来教会吗？他是说你今天来教会吗，姊妹？我说你今天来教会吗？都不知道他是问我还是责备我还是关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好的交通是面对面的交通。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网上的这个 交通的方法，但最好是面对面，你减少很多难处。所以我其实我最喜欢是面对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面对面的来找我。我的 office， 我的那个电话在这个上面写着，面对面的，这个是最好的方式。啊，不行的话，有时候 FaceTime 也可以，啊，但是面对面的，这个是主内的交通，面对面的，因为面对面你不可以黑屏啊，你不可以那个去煮饭黑屏啊，你要对着看着他的眼睛啊。面对面，约翰说：“我要面对面见你该有。”那他说什么呢？然后他说：“我很盼望快快的见到你。”哇，盼望哎，他很盼望见到该有。以前不像现在，我们见人太容易了，是吧？就随便一个手机都见。以前写封信不知道几点，他什么时候收到？要去，要从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很久啊。他们很珍惜见面呢。我们应该也很珍惜我们弟兄姊妹的见面，每一周的聚集，面对面的。然后他说我们就当面的谈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该有，我们面对面的当面的谈论。然后他以祝福来结束，愿你平安。这个是一个什么话？祝福的话， Shalom， 平安。 你知道这封信里面出现几个字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爱，父亲爱的。约翰说，你邻里成长，我最喜乐了，喜乐。然后他说结束的时候 Shalom， 平安，平安。你知道吗？这个平安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常常说的话，他出现在门徒面前，他说愿你平安。约翰他就出现在约翰的面前了。平安是神要给人的，在创世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就给平安赐给了亚当跟夏娃。人跟神有完全美好的一个平安，一个 shalom， 有完全的一个满足，人有一个完全的满足。但是人堕落了，撒旦引诱人，人堕落了，人跟神之间就失去这个 shalom， 失去这个平安。感谢神，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平安。这个因着撒旦的攻击，人的罪失去的平安，主耶稣要恢复。主耶稣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平安。但是你知道吗？撒旦还继续做工，丢特飞，他做的事就是破坏了教会你的平安。但是约翰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平安。然后他说，众位朋友都问你安。哇，这里说了一个事，就众位朋友啊，这个是新约圣经里唯一明显的说到弟兄姊妹是朋友。而且他说众位朋友，很多人，很多的朋友们都向你问安，代替约翰向那个该犹问安。请你替我们按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提了两次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当你的小组的 同伴是朋友吗？还是他就是例行公事，我出现小组一次啊，我就满足了我的要求，其他的时间我就啊跟教会脱节，或者是我参加主日敬拜，然后我就之后就不见人啊，跟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朋友。约翰说是朋友，朋友，请你替我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问安。就是约翰跟该犹说，该犹，你跟那个弟兄姊妹说按着名字问安。如果你可以想象，该犹收到这封信，他跑去讲台，弟兄姊妹，小丹姊妹，老约翰问你安。Tim 弟兄，老约翰问你安。Jerry 弟兄，老约翰问你安。杨姊妹，老约翰问你安。Martin 弟兄，老约翰问你安。他说按着名字问呢。哇，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光景。这个是显出什么？爱呀，弟兄姊妹，爱。约翰爱神的儿女，他爱教会。他说请按着姓名向众位弟兄问安。好，我们回顾我们今天 这两次所学习的约翰三书，我们学习到什么？上周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这个是我们学习到一个真理，第一点。第二点，当弟兄姊妹灵命成长，应该就是我们心里很喜乐的事情，甚喜乐的事情。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在真理和爱里接待弟兄姊妹，特别是接待奉主名传道的人。第三点。第四点，今天我们学习的很简单，不要效法恶，效法善。我最近带着孩子去了国家公园 Glacier， 去过 Glacier， 我第一次去。而他们说，哇，这个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叫看一个喷泉，叫Geyser 喷泉。他说最出名的就是叫一个叫那个 Welcome Center 的旁边的一个喷泉叫 Old Faithful 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概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去看去了，去看那个 Old Faithful， Old Faithful 啊，老中心啊， Old Faithful， 我要去看那个喷泉啊。他说十二点会喷，哇，大家围着围着围着等等等，十二点啊，过了一两分钟，哇，几十尺的喷泉。哇，好壮观！然后等下下午六点，他又来，下午六点喷。那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他叫 Old Faithful， 之后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喷泉，老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 Old Faithful。旁边还有一个叫 Old Faithful 酒店，我还在那边吃了一顿午餐。哦，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叫 Old Faithful， 因为其他的喷泉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喷，他有时候不喷，有时候喷，有时候不喷，十多年不喷，但这个 Old Faithful 每一天都喷呢，准时，很忠心啊，喷泉都这么忠心。约翰说，约翰三书十五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对主忠心，他对主的真理忠心，多年忠心，忠心到死。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那些访客啊，今天我们有一对宣教士访客啊，他跟我们分享，希望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会看见很多的 Old Faithful， 很多的老忠心，忠心于神的话，忠心于属耶稣基督。你想象，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按真理而行，都忠心于主，主在我们当中会做什么事？如果我们都效不效法啊，都效法上主，会如何的使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波特兰里面会，我们主会如何使用我们来见证他的真理和爱，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入到他的名下。好，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其实是你是献忠心，你忠心于你的话，你来拯救我们，差派主耶稣道成肉身，来让我们原本与你为敌的人竟然能够与你和好，有和平，有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就奉你儿子的名，我们在这里求，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听道，也要行道，看着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按真理而行，在真理和爱中彼此接待，让我们有智慧分辨，不要效法恶，去效法善，好让主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名被高举，基督的生命被彰显，你得到一切该有的荣耀与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